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哈。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每一卷圣经，包括但以理书，都在讲神。任何时候我们在谈到圣经、讲圣经，或者任何时候教会在传道，如果我们不是在专心的传讲这位神，就有偏差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东西，教会也常常讲很多东西，包括亲子的关系，包括基督徒的理财、基督徒的政治，等等，这些没有不好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信仰应用在生活中，但是应用要有那个应用的根本，根本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如果你在教会，你的侍奉，或者是你所听到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就是有偏差，那我们就需要改正。在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跟看任何一卷书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样，神是我们的中心，不管神在惩罚我们、管教我们、恩待我们、高举我们，不管神做的事我们理解或不理解、喜欢或不喜欢，不管神做的事叫基督徒有多丢脸或者多荣耀，我们都看到神在掌权，神的荣耀权柄在每件事上都显出来。这个是主后大概606605年的时候，主前606605的时候，犹大王这个王约雅敬王不是一个好的王啊。这个王是把耶和华的话撕裂了然后烧掉的那个王，这个在耶利米书36章有写。我们也很遗憾，这个王有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啊，他父亲是约西亚王，是以色列少有的好王。但是有的时候，很好的父亲不一定能带出很好的儿子，也不一定是父亲的错。我们有的时候也讲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约雅敬王是非常不好的，跟他的父亲刚好相反。他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巴比伦对以色列或者对耶路撒冷有第一次的攻陷，第一次的攻陷把一些人和器皿掳回了巴比伦，这个叫做第一次的被掳。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亡国，这一次被掳的里面有但以理。这一次下面还有一次是597年，那一次被掳呢，以西结也被掳去。第三次被掳就是583年，那一次呢第三次是586年，那一次以色列就亡国了，耶路撒冷就不再存在了哈。后来还有583年的尼布扎拉旦掳去一些东西。不过就是这四次的掳掠对以色列人都非常大，这第一次也很大，就是上帝的儿女怎么会败在异教徒的手中。那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台湾也会碰到，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听到，怎么教会常常我们的力量，我们表现出来远远不如异教徒。那我很遗憾的就是，当我们好像很丢脸，没有影响力，佛教徒的影响力很大，其他宗教的影响力很大，或者基督徒没有人甩的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归向上帝，我们只有看那些表面的，他们有电台我们也要电台，他们有这个我们也要有这个，我们跟他比一比，各位你比不过的，你的人没有他多，你比不过的。我们重要的甚至不是比谁人多，也就是我总觉得那个福音的工作总是最重要的。你人不信耶稣，你就像现在这个什么两性平等的这个信，我们想要能够对抗他们，各位我是觉得那缘木求鱼，那个同性恋还有
不信主的人，他们的观念根本不一样，他们根本会觉得我们是蛮横不良讲理的一群少数，他根本不会甩你的。你要他甩你，只有他悔改信了耶稣。所以我觉得福音的使命比什么都重要，否则他不会改变的。你跟他越谈会越谈不进去，我们会越来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大家都不听我们的，我们讲的是真理，大家不听我们，我们讲的是真理，因为他还没有信这个真理。我们需要让他信靠真理，当然这是上帝。你要叫别人信靠真理，你自己得信靠，教会自己得把圣经当作真理。当以色列，简单的说，以色列人虽然是选民，当以色列人他们远离上帝以后，上帝就不断的警告警告警告警告他们，不听嘛，他们就始终想学世界的风俗，他们始终不能坚定的信靠上帝。神给他们恩典，他们不坚定信靠上帝；神给他们打击，他们也不坚定信靠上帝；神给他们恩典，他们就享受那些吃喝玩乐的恩典，而不享受赐恩典的上帝；神打击让他们受到灾难，他们不悔改，他们就想到说，哦，那其他的国家比较强，我们来学学其他国家的神明吧。就是越搞越糟，搞到第一次他们被掳了。当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就我们讲一般在人间会有的现象，一般人间的报纸的报道也会说尼布甲尼撒来，我们报道的理由大概会说，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比较强大，所以以色列对他没有办法抗拒，他们就被包围，包围了以后城也陷了，有一些人也被掳去了。这样的报道，这样的记载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想得更完整一点。你想不到这个完整，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包括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就帮你想得完整一点。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这我常常讲，在人间你会看到哈，任何一件事产生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啊，陈水扁当选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马英九当选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中国的高铁或动车失事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日本的海啸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我们人间的任何一件事你找它的原因，你都找得到一些原因，而且我们很希望能找到正确的原因。这正确的原因，你用科学、用历史方法、用客观的观察、收集资料等等等等，然后加上一些判断、推理、逻辑的思考、合理的揣测啊，我们知道是这样那样造成的这件事。但这些我们基督徒不反对，我们不但不反对，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做事的时候，不管是进行一件事或检讨一件事，我们都把这些原因找出来，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对症下药，怎么回应，怎么样反应。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做有个基本前提，那个基本前提就是上帝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最基本原因，包括陈水扁，包括宾拉登，包括你的头发掉在地上，包括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和最小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最基本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就不会发生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肯定上帝的旨意是良善，是全能的。当我们肯定上帝全能良善旨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糊涂了，就不去注意那第二因。举的例子太多了，简单讲，譬如说我们祷告谢饭，我们谢饭感谢上帝赐我饮食。所有真正信耶稣的人，在你谢饭的时候，你应该从心里相信这是上帝赐你的饮食。但是你相信这上帝赐你饮食的时候，你并不排除这个饮食可能是你爸爸赚钱买来的，你妈妈辛苦烧的，或者是你在这个清真寺清真馆是一个信回教的人帮你煮的这个回教的羊肉面， 你并不排斥这些。不信主的人，包括你不信主的父母，听到你感谢上帝赐我饮食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他会说这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为你做的，哪里是上帝给你的。我们并不否认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做这些，我们不否认那些赐因，但是我们会强调，而我们强调的时候不一定要讲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场合不允许我们讲出来。我们会强调，爸爸妈妈不信上帝的人，异教徒，他成为上帝的赐因和工具，他能够找到工作，他能够赚钱，他能够有薪水买米买面，妈妈能够有力气留意愿烧菜，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只是爸爸妈妈因为不信上帝，他不知道。那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这件事那件事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都在掌管万有，而他掌管万有都是有美好旨意的。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一定知道上帝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实上我们可能常常不知道，而且我们常常会问啊，为什么这基督徒被有车祸，他得癌症或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这坏人这么嚣张，上帝怎么不消灭他，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如果我们要有答案，我们先要肯定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上帝的旨意是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因，上帝旨意是美好，是全然良善的。如果你不肯定这一点，就严格的说，什么其他那些科学那些东西都不可能产生，只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那些部分了。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不排斥啊，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他的旨意叫一切的事发生，我们并不排斥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求我们所尽到的责任。所以一个短宣队，我们今天到我们到新竹去短宣，我们迫切祷告，预备得很好，我们出发的时候按手祷告，然后祝福这个出发短宣队开的车子平安。开车的弟兄不可以说我们刚刚祷告，主啊，我们全车的人都交在你手里，所以我就不必掌管我的方向盘，我不必掌管，我不能够因为说主啊，这个车子是你在掌管的，所以我们单单以耶稣为我们的主，红绿灯是不能控制我们的，我们不会这么糊涂。可是很多基督徒很多事情就这么糊涂，就我们肯定上帝，我们并不因此就忽略平常该做的事，甚至我们更努力做，我们努力在做我们一般跟世人一样的这些事情，上班下班等等，我们并不就因此以为上帝不再掌管。好，说到这里就是回到但以理书讲的，当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有什么理由？当时世界的历史是怎么记载的？记者是怎么报道的？尼布甲尼撒是怎么想的？犹太人是怎么想的？圣经没有多记载，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嘛，尼布甲尼撒有十万大军，以色列才两三万，抵挡不住，尼布甲尼撒军队比较强，等等等，抵挡不住，等等等等等，就以色列最后就投降了，这都可能。然后尼布甲尼撒就很得意，杀了多少人，掳了多少人，这也可能。可是圣经上加一句是我们想不到的，就是我觉得即使我刚刚讲了这么久，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想不到，主将。各位，如果你想不到，我帮你想，主会不会把复兴堂交在佛光山的手里？不会，绝对不会。哎，耶路撒冷都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里了。当然了，颠倒过来，主会不会把佛光山交在复兴堂的手里？也可能啊。神在掌管万有，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神的手里面，外邦人是在不知不觉中，甚至背逆上帝，不认识上帝，不信上帝中，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在有知有觉有意识敬畏顺服中， 成为上帝的工具。那么我们都会看到，当神的儿女拒绝听上帝话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就会把我们交付在仇敌的手里。各位，不一定就是我做错了，上帝就把我交在仇敌手里；我做对了，神就把仇敌交在我手里。不一定是这样的。但以理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以理没有做错，神也把他交在仇敌手里。但以理不必说，虽然他很可能说，就像你也很可能说：“哦，主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我们都可能会说这些话。就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不公平，神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更提醒弟兄姐妹，神在这个罪恶世界做每一件事，而每一件事都是神做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公义、善良、慈爱，可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有的时候当日本的地震的时候，日本海啸的时候，其实上每件事都是这样，神并没有说在海啸来的时候就把那些基督徒通通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都保护得很好，没有出事情。不一定，日本海啸也有很多基督徒死掉，跟神道教的、跟不信上帝人一样死。地震、天灾、人祸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经历一样的艰难。有的时候有些人被保守了，但相对的有的时候佛教徒也被保守了。我们的地震的时候，我那个中部有人说很过瘾，几个大的庙都被震垮了，可是我们教堂也垮了不少。就你不能够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在管理的时候一定是按我们觉得的方式神在管理，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管理一定是最好的，而最终的公平的审判还没有来。那我们基督徒就要在任何事上，我们对神存越来越敬畏的心。你不要说我好倒霉哦，神让我这样。假如说各位，对不起，说一个吓你们的话，今天早上发生地震了，所有的伤亡就在这个房间，这个地震刚好就在这个地方震得特别厉害，我们在里面通通死掉了。对不起，我希望你不要迷信。那或者说我们在这边哈，不要说通通死掉，假如说我们通通腿都被打断了，然后被救出去了，真倒霉。你看敬畏上帝来上课，结果还这样子。那些去卡拉 OK 的，那些什么的打麻将的都没事。各位，人间这些事情太多了，我说这些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问为什么神会这样。我的答案就是为什么神不可以这样。神按着他的美意做每件事，我们不一定能看出来这件事有什么美、有什么好、有什么对，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万个理由它不对，但我们需要信靠顺服上帝。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对那信靠的人给他的恩典，他能够坚持。这个事情很多，比较有名的例子常常出现的就是在士师记里。士师记里讲，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非利士人的手里。当以色列人顺从上帝的时候，神就把非利士人、米甸人交付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但是这种也不是，我就说不一定百分之百就这样。有的时候就像但以理，他也是信靠上帝的人，但他也被交在敌人的手里，跟那些坏的该被交的人一样。各位，这我们就只有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我们对神的带领是相信的，这个相信就产生非常积极的力量，而不是像有些人说好嘛，神这样带领的我就算了，反正就吃喝嫖赌去了，也在神的带领中，那你的罪就更重了。我们碰到任何事都让我们更善良、更积极才对，而不是更被动。神的全权掌管是让我们更有盼望，而不是绝望的。好，耶和华 在第圣经每个字都有它很重要的意思，都是圣灵默示的。而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猜出他为什么用这个字，但在这里我就觉得神有特别的意思。第二节的第一个字不是神，不是主，而不是耶和华，而是主。我觉得他就在表达我刚刚所要表达这件事，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这个时候要把他的仆人，把他的选民交在抵挡上帝的国家的手里，这是主做的。我们眼中常常看为稀奇，但是用主字就是说他有这个主权，他要这样做，他做的也是对的。他做的是要刑罚，是要管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我曾经多次讲的话，这个在申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都多次讲。如果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上帝会如何？如果以色列人不听，就会如何？不听不听的一个结果就是神会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如果还不听，就会交的更多。如果最后再不听，就会灭亡。这个原则一直都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只是有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不大肯学就对了。好，不但是把约雅敬交去，而且神殿中的器皿交在他的手里，这都是很羞辱上帝自己的。就我说的，如果神把我们基督徒交在佛光山的手里，神把我们交在回教徒的手里，各位，这些事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错，有的时候就像台湾在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曾经也有日本人就是要求基督徒包括进他们的神社拜他们的天皇哈。台湾的基督徒在过去是比较软弱的，韩国基督徒那个时候就很坚强，也许韩国复兴的理由也在这里不过神以前曾经也这样做过，最明显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让自己丢脸丢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于是他们就有人，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就出了一个点子，我们被打败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耶和华没跟我们一起上战场，如果耶和华跟我们一起上战场我们就赢了。他们想到的事情大概就是民数记所有的规定，而在那个约书亚记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特别明显，就是约柜，你把约柜抬上战场，然后你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约柜抬上战场，按着耶和华的吩咐绕着耶利哥城转，转到时间满了，那个城就塌了。因为约柜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你把约柜抬到战场就是把耶和华抬到战场，耶和华抬到战场，上帝同在，哪有不胜利的？各位，上帝同在不保证我们在人间一定都胜利，但上帝同在保证我们属灵的征战一定得胜，即便外表上的不一定得胜。重要的是上帝同在并不是说我带一本圣经就是上帝同在，我憋一个十字架就是上帝同在，我把教会祝福过的圣经带到那个去赶鬼的地方就是上帝同在，这不但不一定是上帝同在，还可能是迷信了。这不但不一定是招来祝福，可能还有咒诅。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远离上帝，神不跟他们同在，他们就败了，败了他们就说好，我们把约柜带去就可以赢了，这是挟持耶和华。耶和华焉是被你挟持的，他们把他带去，结果他们不但打败仗了，不但以利两个儿子死掉了，而且约柜被掳去了。被掳去那是很丢脸的，对非利士人来讲就是我们把以色列的神掳来了。这种事在过去历史上不知道发生多少，各位，在今天仍然继续在发生。 你去那个欧洲，欧洲已经几乎已经是这个样子，而美国也越来越多，纽西兰也越来越多，我去都很难过，就欧洲很多的大教堂卖给回教徒了，纽西兰我去很多教堂卖做改做酒吧间了，这都是羞辱上帝的事情，这也是上帝来羞辱他子民的事，你羞辱上帝，上帝就把粪涂在你的脸上，就好，上帝让这些器皿被掳去，上帝不怕被羞辱，神的名永远是得胜的，神永远是得胜，但神要管教他的子民，你表面上有这么多的把我恭敬我，心却远离我，你怎么会真的被我祝福呢？所以以色列人就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衰败，那上帝的器，上帝殿里的器皿也被拿到示拿地去了，拿到示拿地哈，这个器皿表面上是圣殿里的那些金银铜的那些各样的器皿，尤其贵重的金器皿非常的多，表面上是这些，的确也一定是这些，但是器皿，神的器皿，神的工具，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各位，今天有小偷到复兴堂来偷东西，他要偷的最贵重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你们的电脑主机吗？是你们的什么保险柜吗？是你们的钢琴吗？是你们的什么东西吗？各位，你们教会最宝贵的就是你们，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其他东西最宝贵的是人，如果这个人是神的器皿，那就是最宝贵的好器皿，那你的人的器皿里面，人最宝贵的是谁？小偷要来偷你们教会里面的哪些人？是刘牧师师母吗？还是偷哪些人？哪些人是最宝贵的？那如果你按世俗的想法，就偷年轻人，哇，因为偷抢走一个年轻人比抢走50个老年人有用多了，这也许也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偷走，各位，最宝贵的是不能被偷走的，最宝贵的是你的信仰，所以那信仰，对上帝信仰坚定的那个信仰是不会被偷走，他人可以被像但以理一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信仰不会被偷走，神不会被偷走，所以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宣告他的得胜，也必定会得胜。好，这些器皿被带到巴比伦去了，这些贵重器皿带到巴比伦去，有的后来就在波斯的手里，然后在波斯的时候，大力乌王的时候，有的这些器皿又回到了以色列，在上帝的手里。在我们人间呢，这也故事也讲不完。我听说在那个毛泽东共产党军队要就过长江的时候，有个很有名的叫打江阴要塞，那是天险，打不过的。毛泽东就用了极多的黄金，贿赂了江阴要塞的司令。就渡江了。我听说那个时候有一些毛泽东底下军人说，我们干嘛要花这么多钱给他这么多黄金，我们打也打得下来。毛泽东说，哦，没关系，我们黄金给他只是请他暂时帮我们保管几天而已。各位，这历史，这世界历史常常是这样演的，一个强国去打另外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里面的金子放在自己的金库里面，其实就是为下一个来侵略他的国家保管个几十年几百年，每个国家常都这样。各位小心一点，你的钱可能也是这样，你的钱存起来说是给儿女，儿女如果不争气的话，就是给儿女的律师，就他们开始打官司了。那么这些律师拿到了钱，给他的小姨给他的这个小三或者是二奶，然后又不知道给谁了。人在世上累积的财宝常常都不会用，我希望你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好，他把这个器皿带到示拿地， 示拿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示拿地在圣经里好像成为抵挡上帝力量的一个来源。在创世纪第十章就告诉我们，示拿地十章十一章，示拿地就是巴别塔在那里盖的，示拿地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文明的中心。那么这个巴比伦、亚述这些强权都从那里出来的，他把它放在他神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都是很多国家甚至到今天可能还在做的事情。当你去东征西讨打赢的时候，你要把最贵重的战利品带回去给你自己的神明，谢谢他让你能够得胜，也把你靠着他打败的神明带到庙里，让他使唤一下。当腓力斯人把约柜放在大衮庙里也有这样的想法。好，对了，物质上东西甚至约柜，世人都可以这样羞辱上帝，甚至教会基督徒甚至上世人都可以这样，但神的名绝对至终是不会被羞辱的。但神的名不会被羞辱，就一定神会使用他的器皿。这个器皿不是那些金器皿、银器皿，甚至不是约柜，甚至不是上帝手指写的石板，就是我们这些人。好，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它能够强大，也是有它的理由。包括一个教会能够强大、能够强壮，都有它的理由的，都有它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次因。譬如说，一个教会它的强盛、它的人多，跟一个公司的强大，大概都一定有几个因素。第一个一定就是领导者很好。可能第二就是团队很好，那么其他还有一些什么理由，那我们就不去讨论了。教会和世界公司常常都是这样，尼布甲尼撒，你不要看他是一个武夫，他可以征服天下、打败世界，他比我们的成吉思汗要聪明一些，虽然他的国也不够长。就是我们中国都讲过这句话，你可以马上得天下，你不能马上治天下。你可以用武力征服，你不能用武力来讨，你不能用武力来治理。你武力征服了，你武力要治理的话，那就很困难了，治不胜政。治那怎么办呢？所有的会统治的，这个做的最好的可能就是英国了。英国那个日不落国 Great Britain 呢，他那个统治真是，那个希特勒很佩服英国在这里。希特勒常就是说，那个英国好像是人主之国，就是可以做主的。就一个例子，英国哈，就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他们日不落国，全世界。非洲的一大片，亚洲的最起码像印度那么大国家，那时候还包括巴基斯坦，通通是被英国统治的。你知道英国统治印度，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次多的，仅次于中国。而且印度的语言、印度的种族语言，我不知道有几百种，好像是种族有几十种。我们中国种族听说是五十七族，那印度更多。中国是在秦朝开始就是文。这个也书同文，行同轨，文字是统一的，印度没有，哇，非常乱，所以印度要乱很难治理的。英国人统治印度，不仅修了亚洲最长的铁路，英国人统治印度只用了2000个人，2000个人统治几亿的印度人，而印度人非常喜欢英国人的统治，统治非常棒。那这也是英国的文官制度非常好等等啊，那个我们也不去谈，我们在谈这个圣经。在谈圣经里，你看到尼布甲尼撒成功有理由，尼布甲尼撒会用人， 蒙古人就是元朝要治中国治不好就在这里啊，他把汉人看作最低等的，你这样你统治人家，人家怎么服气嘛？你要把汉人统治的好，其实清朝还比较会，就是什么以夷制夷或以汉制汉嘛，我就让你们汉人做大官嘛。尼布甲尼撒在统治全世界的时候，他有个很聪明的做法，他把全世界他征服的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有眼光，最重要的东西带去，这最重要就是他在各国的人民里面把那最优秀的年轻人抓过去，然后把这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抓过去呢，就是要成为他的国策顾问，成为他的人。各位，这里不是讲什么奸诈的，这实在是一个好的政策，也是一个好的技巧，他就能够强大。这样每个被统治的他知道，包括我们啊，他说我们巴比伦没有所有的人才，以色列可那里可能也有，其他我们征服国家也有，这样就是这个泰山不辞细土嘛，就成其大嘛，这个长江不辞小川，所以就能辞其大嘛，心胸宽大，你好的我都来使用，而且我不但使用，我让你能够很舒服。各位，这个政策现在就是，不是现在，二次大战以后就是美国的政策。美国不是故意，但我觉得美国实在是强大，实在是有它的理由。我不知道这跟基督教有没有关系，很多人很多基督自动会想到有关系，但我不知道。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台湾，包括日本，它的国是国家的门是对全世界开放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各位，你看哪一个国家是这样？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今天，每年给你多少万名的移民名额，欢迎你来。我们在以前更清楚，今天也是一样。你要来美国念书，欢迎你来念书。你没有钱，我给你奖学金，欢迎你来。然后去了以后怎么样？这些人就欢迎来被美国使用。所以说起来，他对赚。但是我说这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奸诈的方式，就是人对人宽大就有好处。他说欢迎你来嘛，你来我给你方便嘛，我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不是什么柔怀政策，就是欢迎你来，你来，那人家当然喜欢嘛。你看，包括中国大陆民族意识那么强，还不是喜欢留在美国？那个中国那些将军放狠话，他们子女还不是都放美国？欢迎你来，而且这欢迎你来呢，给你吃，给你喝，不过有一点，你要学我们的东西，学我们的东西以后可以被我来使用。好，我们讲这些，不再讲，我不再讲统御领导，我不再讲世界的这些，我甚至不再讲教会管理，我在讲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我们学这个世界的巴比伦的东西，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地步？你可以去佛光山读书吗？你可以去佛光大学读书吗？我们现在如果没学校读去，当然愿意去了。你可以去慈济大学读书吗？以前基督可能不太好，现在因为我们也没有比较好的大学，也愿意去了。他给你奖学金，你去不去？长荣大学是基督教大学，没奖学金，你去不去？各位，我先给你答案，都可以，我们很自由，但是有个底线，那个底线最重要，就是你的心对上帝的忠实。在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雅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哈。你在以斯帖记看到选美那种国家就不会太久， 皇帝天天就选美，哪个美女是不是？你看尼布甲尼撒，哎，就不错，他选才，他把这个以色列人里面，以色列有一些被带进来，大概就有一些，就一定也有其他的国家被带进来，带进来就是选呐、啊。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你得到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哈佛大学从全世界挑精英，你来，你不来我给你奖学金，给你全额奖学金，不仅免学费，还给你生活费，给你吃，给你住，给你玩。这个当然我们说的是投资，其实就是一个优良的政策。年少的因为要有很大的潜力发展，没有残疾啊，这个我们求弟兄姐妹不要有这个自卑感哈、啊。在这里还有在利未记都有讲到说，21章那里讲到有残疾的不可以服侍上帝。各位，这不是上帝大小眼，不是上帝有偏见哈，不是，而是上帝要叫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要把你认为不好的给上帝。其实上帝最重要是我们内心哈。好，他们选这些最好的、聪明能干的，能够侍立在王宫里面，成为他的国策顾问。将来在打天下的时候，这些人的聪明智慧就可以被他所用。好，那我教你，我也要你有你够多的忠诚。在美国的这种政策，或者全世界这种政策呢，都很管用。用在中国不一定管用。钱学森就是后来还回去了，不过一般人都会留下来。有一个钱学森回去，有10000个人愿意留下来。他们也希望。巴比伦也希望，我也教你这些东西。文字语言其实不只是文字语言，也希望你喜欢它的文化。各位，这些都不坏，这些都不坏。事实上，我们今天台湾大陆之间也有这个情形。我们海峡两岸不是开放吗？啊，开放也有阴谋论，说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如果我们不想到阴谋，我们就想到说，哎，你来这里观光，当然了，我们台湾人是很想赚你的钱的。不过我们也不只想到这些，我们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你可以享受啊，不是只有赚钱，你在这里钱花的也很愉快啊，包括在这里可以有礼貌啊，有什么、啊、也许我们也可以去那边看到他们一些比较有效率的东西，这个不知道。在这些人到了巴比伦，而且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们真是天之骄子。各位，这时候我希望你能想一下他们的思想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以理这时候大概也是十几岁，最优秀的年轻人。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一想到这些啊，你们现在我还不知道哈、啊，如果在我这一辈的受传统教育的，就有一种悲哀感，像那个唐君毅先生就中华民族花果飘零，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就给异族来使用了，就悲哀，然后悲哀就在那里写一些诗歌啊，画一些画啊，底下署名客次客旅什么地方哈、啊，好像很不甘愿，但是其实不甘愿你就回去嘛，你为什么不回去呢？然后不过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就这些人他们的心情怎么样。可能在我们华人里面会有一些悲情，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悲情就太多了。有名的就是王昭君啊，昭君出塞，有名的就是胡茄十八拍啊，这何帆，就是有名的就是苏武牧羊，有名的李陵达苏武叔，就是我们到异族去了很可怜，我们很苦服侍那些人。好，各位，我是劝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没有固定长存的家，如果神把你带到哪里去，带到哪里去。我们可能台湾这十几年这种观念已经淡很多了，所以移民到纽西兰到什么地方，然后宣誓效忠啊，也不大在意了，只是那个其实对本地还是常常不怎么效忠的。那中国大陆就常常还提倡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觉得这都不忠实。你在那里效忠你就忠于那里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 算是很优秀，考上西点军校。我说他是中国大陆人，那中美打仗怎么办？他说当然是帮美国啊，我是美国人了，这很正常嘛。耶利米书也说，当你被掳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对新的王效忠。我们最终的是我们的上帝，其他国家民族都是次要的，所以你要效忠到这些地方去。各位，圣经没有禁止以色列的，我们觉得他的民族意识比我们华人绝不会弱，但是即使这样，因为他们有个更强的对上帝的意识，所以他们就没有把民族国家当作神，这是很好的，没有那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所以你看到被掳的耶利米是鼓励人投降，这在我们中国也受不了。以西结也是在被掳的地方，耶利米以西结都是在被掳的地方，就没有说什么要反清复明啊，反共啊，就是这个驱逐鞑虏，没有这种想法。我们是被上帝处罚在这里的，我们在这里是很辛苦，但我们就在这里，神没有带我们回去之前，我们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家。各位，这些也就应用到你们现在状况。我不谈政治，但是外省人在过去60年常常被人家骂，就是这样，就一天到晚住在这里，天天想大陆啊。现在大家每个人都讲啊、哦，我是爱台湾的，我这句话台语都还不会讲，对不起，我是外省人哈。只是我看到这个现象，我也会觉得你一天到晚你住在这里，你怎么一天到晚想那里，然后这里男的也不好，女的也不好，所以什么都不好，那你就回去嘛。你说那里也不好，这里也不好。各位基督徒，我们是想到天上的家，可是我们想天上家的时候，我们越想天上的家，我们越想我们的上帝，我们越在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我们成为盐和光。我们越在这个地方跟人是友善的相处，甚至在出埃及记、利未记，你都可以看到这里。虽然出埃及记、利未记是讲到你进到迦南地那里的人要消灭，但是没有消灭的，你如果要跟他们通婚、要跟他们结婚，其实也还是可以。这各位经文，我们今天不去讨论那些重要的。各位，基督徒只有一条线，只有一个底线。就是做任何事，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自由是建立在对上帝的绝对忠诚上。任何事，我忠于上帝，我不是忠于以色列，我甚至不是忠于耶路撒冷的祭司制度或者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好像犹太人要一天五次朝麦加祷告一样。没有，我们在哪一个山上都可以敬拜上帝，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敬拜。那如果就外在的来讲，哪个地方哪个国家让我舒服一点，我愿意移民去，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注意，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对。当但以理或者说以色列或者你或者我们有一天移民到哪些地方，有一天我们改变教会到哪个地方，各位，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很看重这些，我到哪里使我的小孩我的资产能够最保值，这也不是坏事，但最重要的是我去到哪里，留在哪里，做什么，我都希望我对我的上帝有更大的信心和敬畏。你要吃也可以，好像跟底下讲的不一样，有好像有的不可以吃啊。下面我们是最忽略的，但是最严重的第六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这个太监长啊，亚斯皮拿起名，但以理为伯提沙沙，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这个我们最也不熟悉，也不想多看。各位，这个最重要，我说一下。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或者说神是我的审判者，这是但以理的名字。他的新名字伯提沙沙，那个字的意思是比勒保护他的命。比勒是巴比伦的神的名字。 这个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显恩惠，沙德拉就是他的新名字是雅古的命令，雅古也是巴比伦神的名字。其他两个人也都是一样哈。那个米沙利的意思是谁像神那样，那米沙利的新名字叫米沙，是谁像雅古，雅古是巴比伦的神。雅这个亚伯尼哥呢，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亚伯尼哥呢是尼哥的仆人，都是神神明。好，我再翻译一下你就懂了。各位，刚刚那些名字你没记住没有关系，你去查一下圣经字典，一般注释书都有，那个不重要。我举个例子，今天如果我们台湾是佛教国家，被佛教征服了，然后有一个佛教徒要使用我做佛教图书馆的宗教部的管理员，改一个名字，康来昌的名字改成康弥勒佛，他以后就叫我，哎，弥勒佛过来，弥勒佛的仆人过来。各位，你愿不愿意被改？我猜你们都不愿意被改。可是这四个人通通被改了，也就顺服。各位，我没有说你要被改成这个名字，我没有说你不信，你的儿子生了，然后你给他取名叫康约瑟，然后你的婆婆拒绝要把他改成康妈祖啊或者什么，你很火大，然后我们当然就觉得这被咒诅啊怎么不好不好。各位，能避免当然我们避免这些事，可是你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是很难避免。圣经上有讲我们不但不可以，我们连这些异教神的名字都你都不要讲，对，那边想显出上帝和我们对异教的厌恶。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些事。各位，我还是回到我们的底线在我们心中敬畏上帝。有，我不是叫你说谎，也不是叫你不诚实，但是我是说你内在对主的敬畏是更重要的。你看看但以理和他那个同伴已经到了连名字都变成异教神的名字了，那很难生活。很多基督徒说牧师不了解我们在这世上的艰难，我们不是不了解，因为你看圣经你就会知道很艰难，可能你的老板，可能你的婆婆，可能你的丈夫，可能你的环境，而且照我看是敬畏上帝会越来越难，不是在台湾而已，在美国也是，西方也是。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教会迟早会略略领会到一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就是同性恋的力量，你会领会到，你会尝到这些，而且你会尝更厉害的，他们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各位，我对这些一点都不怕。你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那你里面没有上帝就不行了，你里面没有上帝的话就没用了，那不是喊几句口号可以的。那感谢主，但以理他们就显出他们的底线来了，而这个底线要很小心看哈。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各位，尤其是姐妹，请你不要用你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一句经文，因为我知道我们天天希望我们吃一种饭就可以肌瘦，但当时不是，当时营养不良的，要希望你长得越白白胖胖越好哈，不是白白胖胖，就是越红光满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所派管但以理哈 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十天是概括之词，不一定刚好十天，也许十个礼拜等等哈，给我们吃素菜喝白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这段经文我们先讲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就是基督徒对上帝我们应该绝对的忠心，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都嫌，我们都怕今天基督徒多半太容易妥协了，我们对主太不忠心了，动不动就跟这个世界妥协，这是我们所遗憾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呢也很不妥协，而他的不妥协又是错误的。各位，我们不妥协要在信仰上不妥协，其他的地方不是说我们跟人不来往，保罗在新约也有讲，如果可能尽量与人和睦，这罗马书好像十二还是十三章讲的，我们跟人尽量和睦相处。保罗在那里讲的显然是跟外邦人，我们跟外邦人不信主的父母，甚至我们邻居是一个庙，我们跟他们也能够友善相处是最好的，甚至我们邻居是赌场，我们能跟他友善相处也是最好的。你能叫人家不开最好，你能叫人家悔改信耶稣最好，你能避免这些最不能在最好的环境，你把好的坏的环境变好是最好。但是很多时候他没有改变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能够不撕破脸也是好的，当然那个前提都是我们专心尊主为大，专心尊主为大跟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基本的会对抗的地方，因为他们不尊主为大。但是不是时时刻刻都一定要发出来，包括你跟你不信主的丈夫、不信主的父母，你不必一天到晚跟他吵架，甚至不必一天到晚为了他信错了要下地狱跟他吵架。你这样讲当然是很愚蠢的了，当然有一天也许你很高兴他下地狱了哈。不过我们需要有一些智慧，而且我们可能的话跟人和平相处。你看哈，但以理、约瑟都是这样，包括但以理在这里圣经上讲，他第一个他不要自己被玷污，很好，这我们等一下讲。第二个，他使在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各位，这也是好事。我们要去办使用执照，我们要去办任何的事，各位，你我教会都会要办很多的事情，我们能跟医院、能跟区公所、能够营建所，我们能跟他们有好的关系，这不是坏事，不但不是坏事，是好事，也是方便，也是好。以斯帖也是这样，那都是在很罪恶、邪恶的环境中，哎，在邪恶的环境中，上帝让以斯帖也是蒙那个太监长非常大的喜欢，跟那个王昭君、毛延寿就不一样啊，就是王昭君就是跟太监处得不好，只是他一直不得宠。各位，我们跟人能处得好不是坏事。好，但以理就说了，我不能吃这个东西。太监长说，不行啊，你不吃你心情不好瘦了怎么办？你瘦了我的头就不见了。各位，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真是伴君如伴虎啊。尼布甲尼撒跟太监长讲，但以理给你管，然后他随时把但以理叫来，怎么样，这几天睡得好不太好，可能那个人头就砍下了。你说这是恐怖啊，这是恐怖政治。好，你在恐怖政治里面，你还是跟恐怖的人要相处。各位，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一定能改变他们，能改变他们最好，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改变不了，对不对？事实上我们自己都改变不了，我们只有求主帮助了。那但以理也没有说你头不保那是你头不保，你死我也不吃，老子就是不吃那个祭过偶像的肮脏的东西，你们通通死掉最好，来一个砍一个。各位，你何必一定要这样呢？你何必要为难那个人呢？他没有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他已经对你很客气，他没有强迫你打营养针和点滴，还打欧罗肥让你胖一点。他跟你讲，哎，但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双方都可以有的空间，那很好。 啊，你试试我几天，看看我这几天有没有就面黄肌瘦。第十四节，伪伴便引准他们这件事，试他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啊，我再一次说，肥胖不是好字，但当时那个时候是表示好，就表示皮肤光亮。于是伪伴撤去他们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好，我们现在来讲那个比较难的，对不起，第一堂过一点时间哈。这个但以理不吃这些东西，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不吃这些东西，这些就跟我们在新约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常常连在一起了。但以理不吃，很明显因为这些东西都祭过了，但以理就不愿意玷污自己。但是祭偶像的物，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哈，这个在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八章十章都谈过哈，罗马书十四章我在这里不去谈。基本上我是告诉各位可以吃，就那个东西是上帝造的可以吃，因为偶像不存在，偶像根本偶像没有造这些东西，偶像也不能使这些东西更圣洁更污秽，这上帝造的一切都可以吃。你不要因为这个房子或这个衣服或任何东西被咒诅过你就不敢穿。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哦，那有魔力在上面，当然你要去请牧师洁净一下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根本不需要，那是上帝做的，那是上帝存着感恩人心领受，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不吃的理由是怕人家跌倒。就本身来讲，那个东西是属上帝，你信上帝可以吃可以用，但是你吃你用如果会让别人跌倒，他也许觉得他不知道你吃是信上帝而吃，他以为你吃是你既信上帝又信妈祖，所以他也吃，他是又信上帝又信妈祖，那就完蛋了，那就叫人家跌倒了。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它本身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们在用在吃，如果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吃，就不要用，或者是让人家跌倒。你自己如果没有信心，也不要吃，也不要用，你不要碰这些东西。好，原则上就是这样。那但以理就有一个立志，他觉得他不要被这些东西玷污。我和我太太就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都很尊重，当然现在不需要有这个冲突了。就我儿子就问，那如果说有人请吃饭，那个过年团圆饭是拜过祖先的，吃不吃？我太太就说，妈妈是绝不吃。当年就是在他就在他家里做这个见证，以至于除夕夜不能吃饭，他家里气死了。那时候都不信主，那我说爹地会吃，因为我家人都信耶稣，从来没有拜过，所以都可以吃，我们没有这个困难。但是我尊重我太太的做法，就是她觉得她要保持一个见证。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重要是看你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但你敬畏上帝也希望你在敬畏上帝的时候你不叫别人跌倒。这不是一个死板的，你像但以理，巴比伦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我不碰，我吃蔬菜白水而已。但是但以理也不是一生都是这个样子，在后面你就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第三节，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就是后来他也吃肉也喝酒，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在这个时候需要有特别强的一个见证，所以他就不吃。那你看以斯帖，那更过分了，他不但是吃了所有波斯的东西，他还跟一个异教徒睡觉，而且不是结婚呢，这只是试婚一次，然后如果他不被喜欢的话，就他就是一个被玷污的人。他虽然是有这个情形，但是他还是做了这个事。我也不是鼓励各位姐妹可以做这个事，我只是在说我们敬畏上帝，然后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求主让我们身体心灵都能够平安，不被玷污。 如果身体啊实在有这个那个的污秽，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求主让我们心中是圣洁的。